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72回。
在庆功宴上，这许杰向这个林毅提出了要求，那就是自己个儿啊来的时候曾跟林毅说，我看中你儿子了，想教他武术，这孩子就是学武的奇才，如果我帮了你忙，哎，你就把这孩子交给我，让我教他武术。所以这林毅呢也就答应了。那今天人家帮你打走了这川北四强，那你就得话付前言呢，把这孩子交给人家。老林爷乐了，好好好好好，君子一言是快马一鞭呐！啊，我说话得算数，正好咱们江湖人都，他又咱们，就好像他也是江湖中人似的。嘿，您说有意思不是？咱们这江湖人讲究，这么多江湖人都在这儿，就这样，让我儿拜你为师吧。这才把自己的儿子林柏给喊过来。这小林柏啊，这刚好快6岁了，这个正好是学武的时候。然而这孩子呢也不懂什么叫武术啊，也不懂什么叫学文化呀，他对这些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。那有一句话啊，咱得说一说，咱是评书嘛，得评一评，不要过早的给自己家的孩子定坐标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何必爹娘做马牛呢？说你就给孩子定一坐标，让他学武，人家要是喜欢学文呢，或者是人喜欢画画呢，这都没准儿。这孩子怎么出息谁知道啊？所以今天这些人呢就过早的给这林柏定下了坐标，让这孩子沿着他们的轨迹去学习，去前进，去成长，哪想到这才坑了这孩子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大人左右，孩子不能这样。就这样叫孩子赶快就跪下磕头吧，磕头拜许杰为师。拜完了许杰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第二天许杰告诉大哥呀，我在后院，你给我腾出来后院，别人不行打扰我们爷们儿。从今天开始这林柏就跟我住了，我们练武人讲的是2/5更的功夫，起得早，这孩子呢也得遭点罪，吃点苦，您别心疼。嗨，我心什么疼啊，你这是帮我呀，兄弟，只有咱哥们这感情你才能帮我，你把这孩子教成了，他会了武功了，兄弟，那今儿后谁还敢欺负我呀？啊，那什么叫川北四强的？哎，谁谁谁来也好，我儿子是武术家，我儿子是练武的。大哥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哦，对不起，兄弟，你是练武的，好像你是我儿子。呸！我这越解释，这越杂。行行行，不就是把后边给你腾出来吗？把后边腾出来，这院子给你打扫的干干净净，这3间房归你们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我们这边送。想喝什么我们这边有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就这样啊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这定下来不就好事吗？孩子有的学了，这老人也高兴。您还真就别说啊，就自打呀这孩子一拜师，江湖绿林道都知道了，并且呢也知道这许杰住在林家，麻烦呢还真少了不少。就算是来找便宜的，想要点钱呢，开什么武术馆呢，借点钱呢，这都没有了，都没了，这些人都不来了，都知道这儿有一许杰啊。这许杰不得了，陌生人许杰那是个大家呀，武林的高手啊，人家跟这老林毅人家是盟兄弟，把兄弟儿，就这样人把兄弟儿，你欺负人大哥，人能干吗？所以这林毅也感到高兴， 也自认为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兄弟交武，这是一件对事儿，这做得太对了。否则你有多少钱有用啊？今天这个练武术的惦记你，明天那个占山为王的找你，你就没完了。你这事儿就，你就且安排这事儿呢，给这拿点，给那拿点，你不憋气吗？通常我憋气，我没地方撒去，我儿子今后就不用了，练武了，来了可以不给。我做善事可以，这种钱我不给你，这都很正常了。所以他非常高兴，那么就给这两个人呢送吃送喝。可是这俩人在后边的举动谁也不行看，后边安了个门，从前院到后院安了个门，几乎是不开，打后大墙这儿又开一个门，俩人要行动从那个门出去，不跟前边接触。孩子呢能不想爹妈吗？想可以，耍时间十天呢半个月回去一趟，就像放假似的，你回去见爹妈就住一天，不行走后门回来，得绕到前门回来。他所谓的前门就是人家的后门，他认为是他们的前门。那么就这样呢，孩子就跟他学上了，跟他学的还真挺快。也得说这许杰陌生人是真教这孩子，这孩子还真认真学，不像别人家那有钱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呀、甭管学什么都不想学，只要是不学习，能吃能喝富二代，能耍能买车能买表就行，不是这种人。这孩子很刻苦很谦虚的学，学的还真就都不错，每一招每一式也好，骨骼好，天资好。为什么许杰非得找他呢？就因为他的条件好，这孩子就是天生一个习武之才，习武之料，就是干这个的。只有他学，你要教他就能出现，你要不教，但是骨骼也没有用。这就跟练舞蹈似的，练舞蹈的不是谁都能练呢，那芭蕾舞那不是谁都能跳，你没那个体型没那个脚你跳不了这芭蕾，会教也不行。就跟唱歌，唱歌的天生就跑调，没五音少六律，你怎么教也不成。而这孩子呢，他就是一个条件好，所以这才让许杰给看上，许杰才认真教。那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瞬之间就是十年。孩子十年呢，十六岁了。这十年的光景，这孩子大个儿，帅气漂亮。这回啊，把里边门打开了，师傅告诉你可以回那院住了。我们孩子还住习惯了，离不开师傅，不上那院住，门打开可以，没事啊去看看爹妈，跟爹妈聊聊天，那就不像当初刚开始学武那会儿了。那阵是十天一趟，半个月一趟，不让你经常回家，现在是可以天天回家，晚上回来就行。现在教的那都是高精尖的东西了，前十年都是打的基础，十年的基础，那你说这基础牢不牢？这十年来这孩子要论武术已经学成了，不得了了。可是这十年来他爹也老了，娘也老，所以呢，师父呢很人性化的让自己徒弟经常回去陪陪爹娘，什么都能等，孝顺不能等啊。师父也在给自己徒弟说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先，人必须得孝顺，人不孝顺不成啊，人要是不孝顺朋友都不教你，这人不孝顺那教他有什么意思啊？他连最近的人他妈他爹都没有，他还能有朋友吗？所以说孝顺为主，孝顺不能等啊，你别回头，老人真有个闪失了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所以你得经常回去跟老人呢在一起玩玩，陪陪老人。是啊，毕竟是年岁大了，现在他的父母那可说是晚上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清晨登不登。这人到了一定年龄他都有这种想法，而今天晚上做的事第二天早上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谁也不知道。有多少人睡一夜第二天就没了，所以呢 师傅很懂这个，也很人性化的，就让徒弟经常回去陪他爹他娘，陪陪老人。因为这十年呢，慢待了老人，这十年不经常回家，有这个儿子跟没有似的，跟这个住宿学校似的，他上人家那儿住去了，人家让你回来你就回来，不让你回来你回不来。所以这个老人也很高兴，好一下孩子有出头之日了，经常回来。这娘啊，最近身体就不好，也就是这个林毅的媳妇儿，林毅的媳妇儿心情啊也不好，因为什么？身体不好导致的心情不好。林柏呢，就陪着妈，经常陪着妈，请大夫看看嘛。家里不是穷人，有的是钱，就请了很多名医。请了名医，最后断定是癌症，长一种瘤，是胃癌，那个年头治不了，知道里头长东西了，能断出来，但是治不了。那你像现在开一刀，切着去，做一化疗，就没什么事儿了。那阵儿不行啊，说断定是胃癌了。开始的时候呢，这老夫人还能挺，后来就吃不下去东西了，那就是吃一口吐一口。这林柏就陪着吧，好在这林柏是一孝顺的孩子，非常孝顺，也不嫌脏。母亲吐完了，他也不用家人给拾掇，自己就给拾掇了，拾掇的干干净净，母亲也高兴啊。养儿养儿啊，养儿干嘛？就为了这一天呢，真自己有老的那一天，儿子能帮自己打扫一下啊，洗屎瓦尿，这是做儿女应该做到的。母亲也高兴，当爹的也高兴，大家都在陪着老夫人，没事都上这儿来，包括这一些家人呢，老人平时喜欢的这些佣人也都在这儿，只是陪他一个乐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治病啊也难治了命，说你这病能治好，但你命到了，你该要死了，那谁也没办法，生死啊这是早注定的，不是人能说得算的，但也是一个自然规律，生和死都是自然规律。这人呢是攥着拳头而来，一身抱负，攥着拳头哭了，我一定要成功。你看那小孩一降生，嘎，他就这么哭，攥着小拳头撒手而走，伸着手走，啥也没带走。你看哪个死人他攥拳头了，死了都把手撒开了，含笑而走，笑着就走了，抬头纹也开了，脸颊也开了，这不就笑了吗？所以人他就是这样。那么这老太太病越来越重，就病入了膏肓，堪堪待毙，救不了了，到了瘦了。那么这一天早晨起来，老太太突然很精神，就叫儿子，儿啊，娘娘，林柏就过来了，哎呀，我今天挺舒服的，挺高兴的，儿啊，你爹也在，你师父也在，师父，你看这些年呢，师父得亏了你了，把这孩子培养成才，我们这孩子也长大了，也漂亮了，武功也够了，我们家有这么多的钱，这么多的钱，要没一个好身手，能掌握住这些钱吗？得亏你了。老头林毅那点头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这好兄弟。说话怎么这东西老了，我这好兄弟，得亏我这好兄弟了。儿啊，我不怕你师父生气，我对你啊有个想法，娘您说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啊不要把这钱张扬的太大，别说咱们家有这么多钱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最好换个地方生存，这黄县呢没什么好的，咱们家呀风头太大了，风头太硬了，明白吗？我知道娘，我知道，我有机会我会搬搬家。哎，娘你说这干啥，我搬家您就得搬家，娘你说是不是？娘你是啊，孩子好好跟你师父学，感谢你师父。老头子，咱们俩呀一辈子没红过脸，我没捉过你，你没骂过我， 你对我好是无微不至。假如啊，假如要有来世，我还愿意做你的老婆。我说你说这干什么呢？你说让我心难受啊，你不要说这话行不行啊？孩子在这儿呢，你乌鸦嘴，你说什么来世？我们这事还没过完呢，我还想跟你真正的白头到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一起恩恩爱爱，这多好啊，这多好的事儿。是啊，我呀我也这么想，我也愿意。老太太说完这句一伸腿儿，是深闺纳室去了。老太太死了，全家是放声嚎啕啊。法送吧，你得说这许杰这时候得主事儿了。许杰给张罗吧，张罗亲属，张罗朋友，张罗那几十家练武术的，那毕竟自己的徒弟在这家也是练武术的，大家得帮忙啊。大伙帮忙把老人入土为安吧。就这样搭了一个棚，来了一棚精，36杠，把老人呢这棚丧事就给办过去。早已经选好的墓地就下了葬了，把老人这土给赔上了。这事儿过去了，头七之后烧了头七，死人讲究烧头七三七，烧五期，隔着烧，隔着烧。这里头有说到很多的，说到办白事儿，烧了头期回来呢，得招待大家吃点饭。现在呢，林柏成的大人了，他就得招待大家了，一家之主啊，招待大家吃饭，吃饭呢。老总管过来了，少爷不好了，老爷那块不太好，你快去看看。少爷这才急忙来到自己爹的房间，一看爹啊，已经躺在自己呛好的被窝那儿。什么叫呛好的被窝呢？就把那个被窝叠起了几个摞，他躺在那被窝上在这喘呢。爹您怎么了？爹，孩子你娘来接我来了。孩子好事儿啊，我们那活着是恩爱夫妻，死了他也是恩爱夫妻呀。他呀在那奈何桥那儿等我呢，他就没往里边走，我刚才看见他了，他说等着我呀一起走，问我敢不敢跟他去。我当然敢了，我求之不得呀，我老伴儿啊，我不能让我老伴儿受一点的屈。回头过那个奈何桥的时候，万一有些狗有些猫的，我帮他打一打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小鬼欺负他，我帮他管一管。所以呀、啊、孩子你别着急，别害怕啊，我呀没别的想法，就是说像你娘说的，能换地方咱换个地方，别在这儿了，爹把影响造大了，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儿子呀，哎呀我哪想到啊，我这一来呀把这事儿就缩成这么大。你说说，都知道我有钱人，都知道我是山东十的首富之首，我这名儿整大了，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。这个财宝不露白是露白两不来呀，儿子，你一定要低调做人，低调做事，多听你师父的好的事啊。孩子你呀学了一身武术，这爹就放了心了，好吗？孩子，哎，你就别害怕了，爹呢就去照顾你娘了。爹，你说什么？爹你可别说这话行不行？爹呀，您这心不是太狠了吗？爹，您说我打小就学武术，我是您老来得子，您有我的时候岁数也挺大了，可是我小前又去跟师傅习学武术，我没能跟您进兵，您在您身边。爹，我真是想好好陪陪你进尽孝。爹呀，我知道不一定是给你吃口好的是尽孝，也不一定是给你一把钱算尽孝。爹，只要是在你身边陪着你，陪你聊聊天唠唠嗑， 回忆回忆你年轻前那些事儿。
爹，
那就是我的尽孝，爹，这个我知道，可是爹您得给我机会啊。我知道啊，您跟我娘的感情特别好，爹，我知道这都，您是应该照顾我娘，但是她毕竟先走一步啊，阴阳有隔呀，她死了人鬼有别，爹你们别往那儿想了，你那都是幻觉呀，爹你没看见我娘。可是您就是真的要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不成孤儿了吗？爹呀，我这么一大片家财，我怎么管呢？再说我还没有成家呀，成家这事儿得是父母之意呀，媒妁之言呢。您走了，我这三年我就不能结婚呢，爹，我连个家就都没了，爹，你说我不可怜吗？你能不能挺着别死啊？你着急都说出这话来了，让爹挺着别死。这老头是来幻觉了，他真看见老太太，也真看见老太太在这奈何桥上等他，说你不来我不进去啊，咱们俩好一辈子了，没吵过架，没碰过嘴，那里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，我看这都往里走，那死人晃晃悠悠，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，都进了这奈何桥，都去喝孟婆汤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等着你，我等着你啊，咱俩商量商量怎么能把这孟婆给对付了，就不喝这孟婆汤，咱们俩互相还能认识，然后呢咱们俩拴在一起，来世要么我们做双胞胎，要么我们做夫妻，反正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你没过够，还想跟你继续过，继续生活。他就是这么说的。这老头是真真的看见自己老伴儿在这说话，他可不是在这装，说装神弄鬼整这套，不是，这老头能是吗？这林毅这一辈子也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但儿子这么一说，老头点点头，儿，有些事儿不是爹能定的，例如生死，这生死在天，富贵在命。孩子，人打一降生，你这一生一世应该做什么？你这一生一世应该有什么？你跟谁有缘？你跟谁有怨？这都是前生定了。孩子，我不是这儿危言耸听讲迷信吓唬你，儿子，真是你娘刚才来带我，我要是不走更好，我希望我不走，我陪着儿子，是不是？我陪活的不陪死的，我也不怕你娘在那边生什么气。可是孩子，我是愿意。你看这玩意儿巧不巧，他说着说着话这气儿上不来了，说我是愿意陪你，就想说这个我是愿意，可是话就没等说出来，就看这老爷子眼角也耷拉下来了，抬头纹也开了，嘴唇这面也耷拉下来，整个啊这人往下一堆碎，是深闺那是去了。